五角大楼取消同微软签订的 JEDI 云合约，欧佩加会谈破局，油价恐怕飙升到100美元，拜登急忙划船。美国议员提法案禁止强制美国军人接种新冠疫苗。蓬佩奥批评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教育项目。黑客勒索赎金降至5000万，美国企业遭到攻击，武击中要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礼拜三，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角大楼7月6号宣布取消同微软签订的100亿美元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云 JEDI 合同，并提出了新的多供应商合约，准备重选供应商。历时两年，五角大楼的百亿云端运算订单不再由微软独享，新的合同可能由微软和亚马逊共享订单。五角大楼说，目前只有这两间公司可以满足国防部的云端服务需求，为了扩增选择，将会继续做市场研究，看看其他公司是否亦都有这个能力。五角大楼预计会在2025年进行公开竞标。消息传出之后，微软股价下跌大约 0.4%， 亚马逊股价上涨 3.5%， 达到52周的高点。五角大楼在声明当中表示，随着技术环境的变化，国防部已经很清楚，长期拖延的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云合同已经不再符合国防部的要求。据美联社报道，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一直以来是云端运算服务的市场领导者，外界一直认为亚马逊是五角大楼这项云端项目的主要候选人。这个项目协助美国国防部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机密数据，令美国军方能够改善同战场上士兵的沟通，并使用人工智能来加速战争计划和战斗能力。联合企业防御基础设施云合同在2019年10月给了微软之后，微软和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就陷入了法律官司。当时落选者的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在法庭说，五角大楼的竞标程序有缺陷而且不公平，并认为亚马逊没有中标是因为川普不喜欢贝索斯，但五角大楼监察长发表报告说，竞标结果没有受川普的影响。今年五角大楼就一直暗示可能会取消微软的合同，并在5月份表明将会重新考虑合作厂商。7月5号 OPEC 取消会议，这场会议是为了要化解亚联油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僵局，就增加产量达成协议。但沙特和亚联油两大核心成员国仍然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 OPEC 计划从8月到12月，主要产油国单日产量要增加40万桶，但亚联油要求上调石油基线，允许他们额外生产每日70万桶，这样导致 OPEC 不得不取消会议。谈判陷入僵局意味着8月将不会新增石油供应，目前会议新的日期尚未确定。7月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8月期货每桶报价是 76.98 美元，创下了自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布伦特石油亦都开盘冲破77美元，打破自2018年10月的纪录。瑞银集团大宗商品分析师司徒诺旭说，由于石油市场已经处于赤字状态，供应增长滞后于需求增长， OPEC 产量受限可能会继续推高油价。7月6号，美国前能源部长布劳耶特亦都分析说， OPEC 谈判破裂之后，国际油价可能达到每桶100美元。石油专家耶金向 CNBC 表示，油价超过100美元不单止会破坏需求，亦都不符合各国利益。由于40%左右的社会商品和石油有关，油价上涨将会加剧通货膨胀，这样令拜登政府焦虑，因为美国通货膨胀数据在度不断上升。美国银行6月25号的报告认为，通货膨胀率在未来2至4年内将会保持高位。7月5号，美国联邦众议员马西在与军队人员大规模接触之后，发起了一项法案，希望禁止国防部强制美国军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在推文当中，马西表示，民主党人批评了他最近关于禁止美军强制接种疫苗的提议。他谈到他引入了 HR3860 法案，为的是取缔军队当中的新冠疫苗强制接种规定。目前这个规定已经得到24名立法者的支持。近日陆军时报一则报道说，陆军总部已经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各司令部准备最快从今年9月1号开始向军人施打疫苗。至于几时全面批准中共病毒疫苗，具体日期将会取决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马西说，军队服役人员在看到该报道之后联系他，并警告说，如果要在军中强制推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他们将会辞职。马西表示，五角大楼希望每个人都接种疫苗，即使是那些不需要接种疫苗的人。但是如果你遵循科学，莫德纳的实验表明，该疫苗对那些已经从新冠病毒感染当中康复的人没有好处。辉瑞的实验亦都表明类似结果。马西仲谈到，尽管遭到了左派势力的反对，他最近关于禁止强制接种疫苗的推文已经有超过700万的点击量。目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拒绝回答是否将会在军中强制接种疫苗的问题，而只是说该疫苗在紧急使用授权状态下仍然是可选的。五角大楼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由于紧急使用授权，注射疫苗是自愿的，国防部将会完全遵守美国联邦法规处理此事。近日蓬佩奥批评了批判性种族理论 CRT 和纽约时报的1619教育项目。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特别注重种族问题。 CRT 支持者认为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存在着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并想解散这些机构。今年4月， CRT 的支持者开始在美国学校推广批判性种族理论，声称要通过这个理论的思想来重塑美国历史。7月4号，蓬佩奥在猫园桌会议节目上对主持人讲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这个 CRT 或者1619项目是在度攻击美国245年历史的核心价值，并企图分裂美国。蓬佩奥说，如果我们教导下一代美国的建国是有缺陷的，是腐败的，是种族主义的，这样真是很危险，这样在打击我们国家的根基。如果我们对美国的宪法原则失去信心，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会来破坏美国。蓬佩奥鼓励所有美国人要坚定地管理好孩子的教育，确保孩子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他说，孩子应该接受广泛的历史教育，然后自己好好地做个判断，并且要有自己的批判思维。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软件公司卡西亚公司7月2号遭到同俄罗斯有关的黑客勒索组织的袭击。卡西亚行政总裁沃柯拉承认，全球大约有800至1500间企业遭受影响，瑞典几百间超市收银机因此停摆，瑞典的加油站、国家铁路和公共电视台亦都受到影响，纽西兰有学校和幼儿园因为今次攻击而受到影响。沃柯拉未有透露是否会答应黑客提出的7000万美元的赎金，不过据路透社报道说，黑客组织7月5号表示，他们愿意将之前提出的7000万赎金降到5000万美元，然后交回通用解密器，并且随时准备进行谈判。7月6号，卡西亚公司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提供的技术一般是用来协助管理小型企业，例如牙医诊所、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在地餐厅等，以自家公司为核心的勒索软件攻击绝不会威胁到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不过白宫亦都表示，正在确认上周末的勒索软件攻击是否构成国安风险。对此，前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退役四星级将军基恩表示，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敌国通过对美国发起网络战，正在使美国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基恩介绍说，拜登政府准备动用美国政府所有机构的全部资源应对这些国家发起的网络战。他认为应该让美国的网络中心利用美国的网络实力来威胁这些对手。 他舉例說，當美國遭到這種勒索軟件襲擊之後，通過拿下發起這些襲擊的網絡基礎設施，並持續這樣做，就會讓敵國為他們的襲擊付出代價，並令他們在再次發起襲擊之前三思而行。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